请继续收听评书《仙山传奇》。
努尔哈赤如梦方醒，绝处逢生。他坐起来之后晃晃脑袋，这脑袋嗡嗡嗡直响，活动活动四肢，觉着没受伤，回忆刚才发生的事情，真危险呐！我莫非被大火烧死了不成？他正在纳闷的时候，忽然想起来爱犬大黑，大黑，大黑，呼之不应，扭头一看，哎呀，大黑早就死到水边了。等努尔哈赤扑到近前仔细观瞧，爱犬大黑浑身上下都湿透了，毛还是湿的。他这才明白自己被犬给他救了。这犬呢，就这么通人性，看着努尔哈赤遇上危险了，他到小河沟蘸着水回来，把他周边草都运湿了，草湿就不容易烧着主人。你说努尔哈赤才保住这条命啊！大黑为了主人献出了生命，努尔哈赤是痛不欲生，放声大哭啊！大黑呀，大黑，谢谢你了，谢谢你了，看来我没白养活你，没白疼你呀、啊，咱两个是相依为命，你舍我而去呀，真难过了。后来努尔哈赤成事了，颁发谕令，一个加封乌鸦为神鸟，不准加害；另一条对犬不能加害，犬是人类最好的朋友。其实这两条做的非常英明，这是有报恩的意思，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努尔哈赤刨了个坑，把犬给埋了，留个记号，将来找得着找不着还两说。他又一想，这地方不能久待呀，官兵随时都可能回来，快跑吧，逃命要紧。就这样的一横心，奔大山又跑下去了，这一口气又跑出来很远很远的，哎呀，跑的是精疲力尽，一点劲儿也没有了，靠着一棵树他坐下休息，就觉着饥肠辘辘，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，老肠子老肚子打仗，饿了。想了想，多长时间水米没沾唇呢？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，这上哪找吃的去？颗粒没有，干脆瞪眼就得饿着。又一想，饿饿着吧，将来有了条件再找吃的。我呀，无论如何先休息休息，太乏太困了。靠着这棵树，他把眼睛闭上了，昏昏欲睡。到了这个节骨眼儿，这努尔哈赤真是又困又乏又渴又饿，这个滋味太难形容了。他就在似睡非睡的时候，按现在钟表来说下午3点多钟，日头也压山了，他就听着远处有人呼救的声音，一开始听不清，后来他把眼睛睁开了，仔细一听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，哎，真有人呼救啊！这个声音发自何处？变了变方向，在自己的左前方，听这个意思人还不太远，顶多离自己100多步，焉能见死不救啊？他就站起来了。他临离开李成梁府里的时候，带了把腰刀，还带着弓箭，这都是防身的，现在都在身上带着呢。他仔细打量棚观瞧，哎呦，这回看清了什么事儿？ 在自己面前一棵大榆树，这树还挺高，有一个人呢爬到树尖上去了，再往上爬就得掉下来。再往下看，闹了半天有一只黑熊，这黑熊围着树枝转个，看那意思也要上树，要把这人给吃了。甭说吃了，舔一下就保不住命啊，这是大型的猛兽啊。努尔哈赤看得清清楚楚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我自己还没脱离危险，我哪有功夫管这闲事啊？别管了，算了。又一想，人生在世焉有见死不救之理呀？我现在暂时不没有危险吗？不行，还得管。怎么管？过去斗黑熊没那本事，一个是现在力气头不足，没有吃喝，没力量。第二个，黑熊的力量大透了，他听老人说，这黑熊啊就有个倔强劲儿，不怕死。比方说你把他肠子都打出来了，他把肠子塞吧塞吧用草一堵，他还跟你玩命，非把你整死拉倒。连老虎都惧怕他三分，这怎么办呢？我这点本事也不行啊，这个，哎，想起来了，我带着弓箭呢，我何不射他一箭，把他射伤了，我再对付他也方便一些。他赶紧把弓拽出来，把箭拽出来，一抿朱红搭上悬扣，瞄上准了。努尔哈赤射箭，不敢说神射手也差不多少啊，对准前拳一松后手招，啪嚓！这一支箭直奔黑瞎子。这黑瞎子怎么的也没想到有人射他，听着声音他回头一看，正好这支箭正射在左眼睛上啊！噗，劲儿可够大的，把黑瞎子可疼坏了，眼睛一下鲜血直流，他奔奔奔坐在地上直滚，来回打滚，像发了疯相似。努尔哈赤又拽出一支箭来，老天保佑我把他那只眼睛也射瞎。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，啪嚓！又一支箭，不愧是神射手，射了个正着，俩眼睛全射瞎了。这下黑瞎子再有能耐，失去了方向感，一会儿撞到树上，一会儿又撞到另外一棵树上，撞的是头破血流啊！努尔哈赤抓紧这个机会，把腰刀拽出来，三步两步就到了黑瞎子近前了，把刀高高的举起，你给我在这儿啊！连着就砍六七刀，这才结果了这猛兽的生命。一看他不动了，努尔哈赤这心才放下，真是又累又乏又饿，一屁股就坐在地上了，呼哧呼哧喘气，抬起头来跟树上那个人说，哎，下来吧，没事了。树上那个人也听清了，往下看了看，他真死了吗？死定了，你放心吧，平安了。哎呦，谢天谢地。他一边说着一边往下出溜，也出溜到地上了，他也坐下了，没劲儿了，浑身上下叫汗都拿透了。哎哎，好险，哎，好险，好险呐、啊！想到这，抖擞精神，他又站起来了，冲着努尔哈赤一躬到地：“恩公，恩公，谢谢你的救命之恩，要没有你呀、啊，我早就死了多时了。我这给恩公磕头了。” 努尔哈赤这才看清，这个人有50多岁了吧，穿的衣服很平常，腰里系着鹿皮围裙，一看就是个打猎的。赶紧用双手相搀，老人家不必如此，谁让我赶上这个事儿了，救你是应该的。哎呀，话不能那么说呀，恩公啊，我得怎么感谢你，哎呦，我太感谢了。别说了别说了，我遇上这个事儿是应尽之责。哎，我看一眼啊，畜生，我叫你横，我叫你横，你不是要吃我吗？这回遇上收拾你的人了，借给我刀，我砍他几下。他从努尔哈赤手里把刀拿过来，吭吭又来了两刀。你说这多没劲呢，多此一举。哎，为了解恨，砍了两刀之后，他这才把刀松手。哎，恩公啊，没问您尊姓大名呢，我。这努尔哈赤不想说自己的身世，太凄惨太复杂，这一说起来没完，又怕对面这个人呢问起来没完，所以就说了个谎话啊，我小名叫憨子，你管我叫小憨子就可以了，我自幼无父无母，没有三兄四弟，就我光身一个人，我跟野孩子差不多少，我就靠着吃山，在山里头挖取药材，打小型动物维持生活。有本事，有本事，孩子，你岁数不大呀，哎呀，人高马大，一表人才，你早晚非有出息不可，太好了。哎，这样行不行？我为了报答你的救命之恩，你跟我到家串个门，我家离这儿不远，到那块儿咱们有话再说。努尔哈赤正愁呢，上哪儿安身去？哎，遇上主了，心里自然是高兴，客气了几句就同意了。这打猎这人还说，这黑瞎子咱可不能扔到这儿，这玩意儿它值钱呢，连皮，哎，总而言之里外都有用，剩下的肉还能吃，但是太大了，看这样能有500斤，咱俩整不动啊。哎，这样吧，咱把肉皮都带走，你辛苦辛苦。努哈赤说好吧，本来他也饿了，黑瞎子肉他也解馋也过瘾呢，就这么俩人齐动手，用匕首把皮给剥下来，最后挑那好肉，大概有个30-40斤吧，得身上一背，其他的就不要了。两个人翻山越岭，奔打猎这个人的家里头。通过走路，这个人介绍：“我呀，姓齐，一般人都管我叫老齐头。山上打猎的人，我有不少的朋友。”还有不少的弟子，都管我叫老齐头，你呀就管我叫老齐头，那哪行，您是长辈，您是我大叔，哎呀，你太客气了。哎，到了到了，这就是我家。往山坡下的一指，有个庄宅，到宅子近前一看，大门都没锁，谁上这儿来偷东西？院套不小，他这个地方谁爱占地谁就占地，本来就没有人管嘛，你爱能占多大就占多大，所以在这么大的院子，进了屋了，平常稀松啊，里外屋两间十分简陋，屋子也矮小，屋里挂着几张兽皮，外间屋是做饭烧火的地方。老齐头进了屋之后，恩公啊，别见外啊，坐下坐下，我忘了你叫什么来着？我叫小憨子。哎，憨子老弟，坐坐坐，我去给你烧水去啊。把水烧开了，努尔哈赤一笑，老人家，我不渴，我就是饿，能不能整点吃的？哎，行啊，我也饿了，咱吃黑瞎子肉， 你看着我炖的黑虾子肉保证好吃。又等了一会儿，黑虾子肉煮好了，两个人围着这锅台边吃边谈。您还别说，努尔哈赤啊吃的真过瘾，他能吃了有三斤肉，最后也吃的差不多了。老人家，我吃饱了，您慢慢的用。我也吃饱了，我这是陪着你。哎，汉子，咱爷俩有缘呢。你看看这大山之中人迹罕见，他怎么我一喊你听见了呢？啊，这就叫缘分呢。我想咱爷俩亲近一步，叫点什么合适呢？努尔哈赤多聪明啊，想着这脑袋一转个，老人家，你要不见外，要拿我憨子当个人，您呢就是我的干爹，我呢就是您的干儿子，不知道老人家意下如何？啥啥啊？你愿意做我的干儿？正是。哎呦，哎呦，我这福大了，半截腰捡了个儿子，太好了！我承认，我承认，我赞成。努尔哈赤正经八百的趴到地上磕了八个响头，义父大人在上，我这儿给您磕头了。哎呦，把老齐头给乐的，我儿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哈哈哈！想不到过了大半辈子有了亲人了，有了亲人这滋味真好啊，有作伴的了，起来起来起来。说话间，老齐头手没闲着，干什么呢？给准备床铺，床板都给搭好了，另外把被褥也拿出来了。那什么被褥啊？那棉花套子早都糟了，无非能折体而已。就是这个情况，这都难得呀。努尔哈赤都非常高兴，有了落脚的地方了，爷两个落座。这老齐头才说：“儿啊，我这大山里头有几个朋友，明天我把他们会来，你跟他们见个面。为啥呢？你们靠大山为生活，咱们这叫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呀。没有朋友不行，多个朋友多条路嘛。啊，我把他们都找来。”这两天咱有吃的，不愁挨饿，这你放心。老齐头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办的，人可能上了点年纪了，太累了，倒头便睡。他睡了，努尔哈赤睡不着了啊，这脑子就转悠开了，想什么呢？想家里的身世。哎呀，我父亲跟我不和，现在回心转意了，把我弟弟接回去了，还希望我回家。我也不知我们家现在变成了什么样，我那后娘变好了没变，我们两人能不能相处，有点想家。另外呢，他又想起来，这李成良绝不能放过我呀，他现在找不着我，可能拿我家出气，也背不住我家里都不存在了，李成良派兵就去搜我去。哎呀，他又担心我爹现在怎么样，我兄弟怎么样。越想觉越少，越想越睡不着，眼看到天亮了才打了个盹儿。等他醒了之后一看，老头早就起来了，把黑虾子肉早就煮得了。孩子，醒了，我没打扰你，我看你睡得太香了，起来起来起来，洗把脸，吃饭吃饭吃饭。洗完了脸，努尔哈赤爷俩坐下吃饭，老头三下五串吃完了。你等着啊，你慢慢吃你的，你在这看家，我去招呼他们哥几个，让你们见见面。努尔哈赤就在这等着，时间不大，哎，这么快的。老齐头在头前，后边跟了七八个人。 都是彪形大汉，岁数再大也不超过50岁，身强力壮，一边走一边嘚吧。老齐都是把他们领到家里头，高声喊喝：“憨子，玩儿，来来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。”努尔哈赤擦擦手，到了院里头，见见这些人。我给你介绍啊，怎么说呢？我们都是弟兄相称，你呀、啊、也以长辈相称，这都是你叔叔，你一律叫叔叔吧。努尔哈赤真听话，抱个罗圈衣：“各位叔叔好，叔叔好，叔叔您好。”哎呀，好好好好，哎呦，这孩子个头真不矮，这您说的救您那个人啊，我的恩人呢、啊、他叫什么？叫小憨子。哎呀，真是有缘分呢、啊、你让你干儿子把你给救了，我们应当来祝贺呀。大家说说笑笑进了屋了。哎，我这还有黑瞎子肉，你们谁没吃在这解解馋。哎，我吃一口，我吃一口，三下五除二把锅吃干净了。吃完了无所谓，老头看这样也好教，让他们都坐下。我要说的是什么呢？各位啊，我老齐头年老体衰，一天不如一天了。我今年呢65岁了，登山越岭有时候非常费劲，跟你们哥几个在一起呀、啊、是你们的累赘。现在好了，我有了接班人了，我儿子能代替我了，让小憨子跟你们结队出去打猎采药。你们大家同意不同意？同意同意，没说的没说的，这孩子我们带着。但是我把话说的头前，这孩子是我的晚辈，也是你们的晚辈，我打的你们也打的，我骂的你们也骂的，千万别见外啊。大伙约束他，叫他赶快长大成人。哥们儿有意见吗？没说的没说的，咱们都是自家人。其中有个当头的叫二虎，他是8个人的头领。二虎想起点事儿来：“我大哥，我这个人当面锣对面鼓，有什么我说什么，这不咱这些人都在这儿吗？我把话说清楚了，往后啊省着闹矛盾。行啊，你说吧。这往后打猎咱们在一起，往后要出了事儿，这个事儿谁来承担？再说了，憨子是你唯一的儿子，一旦出了问题，我怎么向你交代？”
听众朋友，评书《千山传奇》今天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